主，我们的心何等样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知道你就要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当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是的，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主啊，也愿在你的同在中，你的话语也能够发出亮光。主啊，当我们一同和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交通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更清楚地看见你自己的宝贵，更看见你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全备，让我们能够真实欢喜地能够按着你自己的心意活在你自己的跟前，让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蒙福的路，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如今是向着我们是施恩赐福的意念，主啊，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相聚的时间，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交通利未记，我们继续交通摩西五经中的利未记啊。我们上次也就在利未记的前十章有略略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读过的感觉是如何哈？不知道会不会弟兄姊妹会觉得好像里面描述的非常的复杂繁琐，有的时候呢好像也不太容易懂哈。我自己呢想到自己以前初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在创世纪讲的都是人物故事，读起来很容易。进到出埃及记呢，讲到这个神借的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也非常的精彩哈。那后来读到十诫呢，见会幕呢，就好像变得读的速度就开始慢慢减慢了。好不容易读完这个出埃及记呢，就进到这个利未记啊，哇，这个就很困难了。真的是好像是咬着牙关呢，就要读过去。读了过去呢，也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哈。想到以后还要再读，心里面还是觉得蛮为难的。不过感谢主啊，后来借着一些的弟兄的交通，还有一些属灵的著作，帮助我能够看见，能够好像看见在这些繁琐的献祭啊，这以色列人的生活上面的要求啊，背后一些的属灵的意义跟原则。突然发现，哎呀，这个原先是好像在这背后的意义呢跟原则呢，给我里面产生了一个爱慕，愿意更多的追求来认识哈。所以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这个做简介，也盼望呢能够借这一点简短的交通，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稍微把整个的图画呢稍微割会一下哈，那个能够稍微描述一下，那也盼望呢能够背后的一点点的属灵的意义呢原则呢我们也能够简单的交通。当然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要对这卷书能够更详尽的认识的话呢，请弟兄姊妹听那个孙弟兄那38堂的那个交通信息哈，我想对弟兄姊妹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不过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简介里面呢，我们就的利未记我们提到了这个最主要的主题呢，这个是讲到神百姓的生活与侍奉哈，这提到里面这个侍奉的原则。我们也在第一堂的交通里面呢，我们也提到了侍奉啊是服侍神啊，是要让神能够得着喜乐跟满足。那唯有神的儿子呢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呢我们的侍奉里面是要能够流露基督能够把基督带给人。那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流露出来呢，我们自己必须先得着基督哈，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先成为我们的丰盛跟饱足，我们要先有得着我们才能给啊。所以呢这个利未记啊这边讲到说，我们需要先来到神的跟前我们 这不仅是服事的人，也是我们服事的目的，把人能够带到神的跟前啊。那这个实际上利未记呢，它这个希伯来旧约原文的那个书名呢，就是神呼召，神呼召人来到他的跟前啊。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呢，在利未，这虽然说是写给旧约的利未人，可是呢，实际上是对新约所有的百姓啊，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我们都成为了有君尊的祭司哈，所以这个利未记啊，这个是对我们所有的属神的儿女，在新约底下的百姓而写的，关乎到我们现今生活的侍奉跟生活哈。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在利未记里面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是回到神跟前的路，讲到奉献的生活。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这边是讲到活在神的跟前，是过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那第三段呢，从二十二章到二十七章，这边呢讲到说，不仅仅我们在神的跟前呢，要分别过一个圣别的生活呢，并且呢，我们要在神的跟前活得丰盛啊。那这边讲到的节期跟产业。那在第一个段落里面，上次我们略略跟弟兄姊妹提到神呼召人来亲近他，那讲到这个献祭的必要性啊，因为祭呢是这个所借的献祭呢，能够除去因着罪而造成神与人之间的阻隔啊，并且呢这个献祭呢是归给神，让神得着满足啊，而对人呢，对我们人而言，献祭的人而言呢，就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刚我们也提到说，在旧约里面所有的这些祭物不过都是影儿，那更美的祭，那真实祭的实体呢，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在第一章第一个段落里面呢，提到了献祭，提到了五个祭啊，那讲到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也提到了在献祭的人，这个祭司当有的预备哈。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呢，我们的重点呢就摆在第二个段落跟第三个段落，讲到圣别的生活跟丰盛的生活啊。那我们就着这两个段落呢，我们先读一点主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利未记，我们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就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利未记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以吃的乃是这些。那请同一章的我们再读45节到47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好，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十二章，我们就读前面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一样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那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十三章，我们读前面两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或在他肉皮上长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把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那请大家再翻到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耶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好，那我们再看15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好，16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那我们在同一章再读29节到31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是永远的定例。好，我们再翻到17章，我们读10节到12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好，我们看第18章，就读30节。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你们在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这是耶和华你们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19章，那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21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16节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23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最后25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我所赐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日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最后读8节到10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变为你成七个安息年，共49年。当年七月初十，你要大发脚声，这日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好，我们的读经就暂时在这里读在这里哈。那我们先看看在第二个段落里面，从第11章到22章，这边讲到的是过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在这一个段落的里面呢，神对摩西和有时候也和亚伦这么提哈，特别是讲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最早出现了四次。那我们知道呢，圣洁呢，它的意义呢，就是不俗的 是纯净的，是清洁的，不带着任何一些不洁净啊或者是亵渎的成分。那神要他的百姓呢，从这一个不洁污秽的世界里面呢，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这是圣洁，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是圣洁的神啊。那他盼望他的百姓呢，能够与他的自己的性情能够相合，也借着他的百姓呢，能够向世人显明他是何等样的一位神。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对圣洁呢，神对他百姓的这个要求呢，是向着所有的百姓的哈。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一段的里面呢，这对服事人来讲呢，就得分辨何为洁净，何为不洁净呢？这个服事上面呢，要有分辨的能力，并且要懂得如何来处理，并且最后呢，要能够来查验哈。那在这个第11章到22章这里面呢，关乎到这个圣洁的生活呢，有几方面啊。第一个呢，在第11章里面呢，讲到吃在吃的上面的一个分别。那我们知道了我想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对吃的很有讲究哈。中国人讲说民以食为天啊，我们一讲到吃呢，我们兴趣就比较大一点哈。那不过这个因为吃啊的确是蛮重要的哈。那因为吃呢是把外面的这些的食物啊吃到我们的体内，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边讲的说是关乎到一个外面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影响，是在乎到外面的影响哈。那在这个在我想在我们的这个肉身上面的健康呢，我们是常常被提醒需要注意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那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更是如此哈。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受到外面的一些的教导的影响，给我们一个意念呢，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向所以呢，这个对乎这个属灵呢，这个属灵上面这个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个属灵的吃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在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在新约底下的神的百姓呢，我们吃喝乃是吃喝基督我们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基督呢，成我们生活侍奉行走的力量跟供应。那所以可是在第十一章这边提到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那吃什么喝什么呢，这个点上面呢需要有一个分别，要能够看见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在第十一章里面呢讲到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看见有这些讲到这些能够吃的这些食物呢，有分陆海空哈，在这个在陆上的活物呢讲到是需要是分蹄，需要是倒嚼的哈。那我们知道这边所讲的这是一个分蹄呢，是讲到一个分蹄倒嚼呢，特别是讲到一个分别的生活倒嚼呢是讲到在主的话语里，对主的话语里面呢有一些的能够默想从我们里面的供应哈。那我们知道呢，因为这个分蹄啊，这个蹄是走路用的哈。是这些这个动物的这个蹄呢是为了来走路。那讲到这个平常生活所走的道路。那这个倒嚼呢倒嚼呢是一种反刍哈。那我们知道牛有四个胃啊，它很多时候这个吃了这个稻草进去以后呢之后呢我们会看见牛常常在那边不停的在那边咀嚼哈。实际上它是把吃进去的这些的草料呢在反复的咀嚼，能够让它能够在它里面真实成为消化，能够带进它的营养啊。那所以这边提到说呢，分蹄啊跟倒嚼，这边讲的说我们是倒嚼呢乃是要讲把神的话能够吃下去。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啊，那这个耶利米这么说呢，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你名下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像是我们属灵食物的一个认识啊。那我们把主的话语不仅仅是记住了，并且呢，愿意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能够常常的反复思想 靠主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出亮光，成为里面的供应啊。那主的话语呢，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当主的话语发出亮光的时候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啊，让我们能够在就活在这一个分题在这个道脚的这个实际的里面啊，我们能够走在一个不是世人所走的路上，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好，这个是在这个路上的活物呢，这个吃的这一个洁净的动物的一个要求呢，乃是要分蹄跟倒脚。那在海，在接下来我们再看呢，也七章里面也提到，在海里面的一些活物可吃的呢，圣洁的洁净的动物呢，是要有翅膀啊，这个鱼翅并且呢要有鳞啊。我们知道呢，这个鱼翅啊，在一般的那个鱼呢，在海波潮流这个影响之下呢，要借着翅这个鱼翅来平衡，并且呢能够来引导它前进的方向。那这个鱼呢，这个鳞呢，在它身上是做一个保护的作用。那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呢，我们看见这个海所代表的乃是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死亡啊，充满了这个世界的潮流跟影响。那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呢，我们应当是过一个有翅有鳞的生活啊。这个翅呢，乃是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行走，能够有定向，不受世界的风潮的影响。那有灵呢，在我们里面呢，也成为一个保护让我们能够不暴露在这个世界当中，直接受到它的伤害，受它的左右啊。那在这个不仅仅是陆上的、海中的，还有在空中的飞鸟。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鸟所代表的乃是不是能够从是过着一个超越的生活活在这个不受地的辖制啊。那这个而且呢，鸟在圣经里面所代表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可是这边呢，在这边里面提到有几种鸟呢，它是定为不洁净的啊。这好像让我们看见呢，我们虽然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属天的生命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受到这些食物的影响啊，或者受到这些外在的影响呢，好让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可能会从天上掉下来啊。这个第一个呢是讲到这个好这个是第一类的呢，如果弟兄姊妹稍微看的话呢，是吃那个死尸或者是腐食的啊。但这一类的鸟是不洁的。那有弟兄提到说呢，这个是特别是会如果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呢，如果我们去听的那些是非啦，摸到一些让我们属灵生命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像吃了这一个不洁的鸟一般哈。那另外一种鸟呢，视为不洁呢，是在夜间活动的啊。那这边讲的说呢，不是行在光中啊，这对属灵生命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最后呢，是一个凶禽呢，这边也这些的凶禽也视为不洁。那这个是特别是讲到凶禽呢，这些的鸟呢，它们是非常的凶暴残忍的性情呢。那因着这样子呢，活出了一个这一个残暴的一个性情生命啊。这个也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行走的路上呢，会给我们产生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大的负面的影响。那在这个虽然说在这个鸟是属天的生命里面呢，不过定出来这几样的这个不洁的鸟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属神的儿女呢必须要在这个点上面要提防的。那之后呢，在第11章21节最后一段呢，讲到昆虫类昆虫类里面讲说什么可以吃，什么样的昆虫可以吃呢？这边讲的说是有足有腿在地上可以蹦跳的为洁净那这边是讲的说能够蹦跳呢是生命有力，并且呢有离地的生命力这些食物呢都提到说我们在带进来，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应当所在洁净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洁净的这些的食物里面呢，我们能够受到正面的影响，外在的环境 对我们生命所产生的一些的影响，我们在这个点上面需要有一些的分别。那在第十一章里面也提到说，不能摸不能拿的事物啊，这个不洁净的走兽啊，讲到不洁净的走兽，爬物的死尸啊，这些呢是不要摸不要拿哈。那摸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讲到是接触是沾染，拿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比较刻意的影响比较深哈。那所以这些事情来讲呢，我们都需要非常的留意提防，不让这个世俗的污秽呢来带进属灵的死亡哈。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受到这些事情外面污秽事物的影响的时候呢，让我们的灵里面呢就变得黑暗，变得迟钝，虽然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呢，可是我们好像都摸不到主的同在，甚至有时候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在这个过一个圣洁生活呢，在吃喝上面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关乎到这个外在环境、外在影响对我们生命所产生的一些的情况哈，这是我们需要留心提议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关乎到这个洁净过一个圣洁生活呢，在第十二章里面提到另外一面我们需要注意的认识的呢，这边是讲到我们肉生命里面的本质啊，在食物上面来讲呢是外面的影响，那第十二章里面讲呢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本质的不洁哈，这边是特别讲到这个生产的分别。那因为呢凡从妇人所生的呢都是不洁净的。弟兄姊妹，这边所讲的呢乃是一个生命源头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我想我们里面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之所以会犯罪呢，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更着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那我们是身在罪中，我们是长在罪中啊。所以从旧造生命所出来的呢，在神的眼中来看呢，都是不洁的。我们天然的生命呢，就是不洁净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前面两章，让我们看见不仅仅是我们所处外面的环境呢，很多时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并且呢，我们自己原本天然生命的本质呢，就是不洁净的。可是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的主把他自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圣洁哈，他是给我们一个新，他是我们里面新生命的源头，因着他所赏赐给我们这个圣洁的生命呢，我们能够过一个圣别的生活。那这个在这个分别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通常是在经过试炼洁净日子之后呢，我们需要我们被带到一个新的局面呢，我们要出来献祭。在关乎到这个点上面所献的祭呢，是讲到赎罪祭跟燔祭哈。那赎罪祭是讲到说我们需要主的洁净，那燔祭呢，是我们在主的爱和恩典中呢，再次把自己献给主哈。这个是从里面，这是从这一段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在第十，接下来我们再看呢，在过这个圣别生活里面呢，十三章到十四章这边是讲到一个行为上面的一个分别，这边特别是讲到大麻风的条例啊，不仅仅是我们人，不仅是人长大麻风，连那个房屋呢，也可能被大麻风所感染啊。那我们知道大麻风啊，在圣经里面是罪的一个表征，大麻风呢，它的这个病毒啊，是先进到人体里面，然后再开始在身体里面出现各样的症状啊。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边所看见的呢，是罪性在我们的人性的里面，那在生命中呢，因着罪性的缘故呢，在生活中呢，显出各样罪行的表现。那在这一章里面所描述的呢，这大麻风会显在身体上，讲到我们的生命，会显在衣服上，讲到我们的行为，那也会显在这一个房屋的里面哈，
这讲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啊。那并且呢，这个大麻风这个罪啊，它是有感染传染的能力，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当生活里面有这些表现的时候呢，这个有这些表现的这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需要被分别，需要被隔离，因此有分别隔离的条例啊。我想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如此哈、啊，这是为了让罪呢不至于感染影响其他的肢体。那这个大麻风啊要得医治，我们从这张看见呢，祭司所做的呢，只是做检验、做印证啊。那真正医治的呢，乃是神自己。那可是呢，祭司有一个责任，必须要在这边做检验、做印证，确定这一个感染大麻风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已经得了洁净。那是医治洁净了之后呢，医治了以后呢，得着医治以后呢，他还有一些的洁净的条例哈、啊。那这个条例呢，是他有时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感觉可能有很多的步骤。那最后呢，还仍然要献上燔祭、素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哈、啊。那当这个神的百姓得大麻风的以色列人，他得着洁净之后呢，他为神所接纳，也再次呢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啊，为神的百姓所悦纳、所接纳啊。那这边是看见这个大麻风这一个分别的一个条例。那在第十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过圣洁生活呢，还有在第十五章里面呢是讲到这个漏症的不洁哈、啊。那这个漏症的不洁呢，是特别是讲到说在我们里面呢我们里面属肉体的呢是一无良善啊，从我们身体出来的东西呢都是不洁净的，都是污秽人的啊。那我们我想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保罗说啊，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肉体中没有良善啊。那在第十五章里面就特别看见，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漏症的不洁。这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点上面必须也要有一个认识哈。凡是从我们肉体出来的呢，都是在神的眼中呢看为不洁净的。那在这个圣洁的这个圣别的生活里面呢，在十六章特别是讲到这个亲近神的一个分别。这边是特别是讲到七月十号，这个是每逢七月初十的时候，这是一个赎罪日啊。那在这边提到呢，那个亚伦呢，他要如何能够进入到幔内来亲近神啊？这个是他必须要先洗身，要洁净啊，并且呢穿上细麻衣，所代表他生活里面所行出来的公义啊。并且他要为自己先献上赎罪祭啊，他要为着自己和本家献上赎罪祭，之后呢再为着以色列全家献上赎罪祭，然后把血这两个血那个这个赎罪祭的血呢都需要带进幔内来到神的跟前啊。那另外呢还要把一个羊呢能够放在带到这个16章22节里面讲的时候呢，还有一头羊呢要放在旷野里面啊，这一头羊呢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啊，就是乃是那之后呢还要在圣处呢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啊，把自己和自己的燔祭呢和百姓的燔祭呢献给神啊。那我们看见这是当时在旧约里面一年一次大祭司亚伦，他是代表着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的跟前。那我们感谢主，在新约的百姓呢，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这个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呢已经从上到下裂开啊。所以我们能够借着基督的血呢，我们能够坦然进入到至圣所。 因为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点上思想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做新约的百姓，我们是何等样的蒙福哈。那我们不是一年一次的才能够还是别人代表我们进到神的跟前。我们乃是随时随处都可以呢借着主的血呢来亲近神。啊，可是呢我们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为着我们这个所蒙的恩典感谢，可是我们也不能轻呼哈。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见背后我们的主所为我们预备所摆上的这个重大的代价，所为我们预备这么大的救恩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17章到第19章。这边特别提了两件事，一件事呢是讲到血，另外一个呢是讲到世俗。这个特别是呢讲到血的重要性哈，因为呢血是生命是在血里哈，所以呢这边讲说神的百姓呢不吃血，是因为呢讲到说呢我们乃不能，当我们吃血的时候，我们变得是和这个所吃的血的这个生命有联合啊。那作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在新约里面呢神的儿女呢，我们应当单单是与主的生命有联合啊。所以我们在饼杯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是吃主的饼喝主的血啊，乃是与主的生命有联合。可是呢在对其他这一些的这些动物的血呢不可吃，因为这其他动物的血所代表的是代表的体跟魂呢是非常低俗，讲到肉体跟情欲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在被这个神对他的百姓的提醒呢是所有的血是不可吃的啊。那这个是对血的这方面的提醒。那当我们再来到第18章的时候呢，这边讲到这个外方人的风俗啊，他们的习惯跟做法。那我们知道我们是旧约神的百姓呢，是属神的百姓，他们是分别出来生活侍奉呢，应该不列在万邦之中啊。那不过他们将来说进到这个迦南地啊，他们所处的环境呢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读18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不可不可不可啊，实际上我们再看的话呢，就乃是当时迦南人他们生活的习性啊，那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觉是非常的败坏，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伦理啊，充满了各样的淫乱跟污秽。那神的百姓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之中呢，应当被分别出来啊。那这个而神的百姓当有的表现呢，应该是在第19章里面啊，是向着神向着人，应该是显出神的性情里面的圣洁、爱、恩典、公义跟公平啊。那所以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呢，这边特别是提到这一个对两件重要的事情，这个血还有这个世俗要从其中分别出来，也不可以和其他的生命联合。那在第20章里面讲的说呢，是远离一切邪恶和混杂的事物啊。这边特别是讲到提到了敬拜提到了生活的人际关系。在敬拜上面呢，要避免敬拜外邦的偶像。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呢，要特别是要注意到避免有邪恶逆性的一些的表现啊。所以在生活和侍奉上面呢，我们不可以混杂不可以行邪恶。那在最后一个提到的点呢，乃是讲到侍奉的分别，在21章到22章啊。那这边讲到特别是讲到祭司的分别啊，就为着服事的缘故呢，祭司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呢祭司呢是向代表人向着神，那代表神呢向着人啊。 在21章第4节特别提到说，祭司在万民中为首，就不可随从沾染自己。那21章第6节，要归给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那这边所讲的祭司，我想这边包括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在服事的点上面呢，我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跟提醒。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要活在生命当中，不沾染死亡。那这火祭呢，是我们所献上的这一个祭，是神的食物。那在生活跟生命里面呢，应当要圣洁。那并且呢，在吃喝上面呢，我们要知道呢是怎么能吃，什么是不能吃的。那这是讲到这个侍奉的分别。那最后呢，这是第二个段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神盼望他的百姓呢，能够过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虽然说环境非常的败坏，虽然说在生命里面呢，也有许多不讨神，也是神看为不洁净的。不过呢，神在这其中呢，盼望他们要他的百姓呢，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呢，仍然能够显出他们乃是被神所分别，活在主跟前。代表神属他的百姓。那这对我们新约百姓新约的儿女来讲呢，更是如此。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大段第23章到27章。这边是特别讲到节期跟产业。那讲到是我们神的百姓呢，在神的跟前不仅仅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并且呢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实际上因着有分别的生活才有丰盛的生活。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呢不受到世界仇敌罪的沾染，单单归给神，让神自己的丰盛，他的恩典祝福呢能够充满显在我们当中，这显出来的就是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而这一个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这边所提到的两个点，一个是节期，一个是产业。那节期呢，这边是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是一个团体的生活。这个是神是借着各样节期的设立呢，呼召神的百姓能够在他面前能够聚集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恩典的丰富。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彰显，也是一个团体承接神恩典的一个日子，一个机会。那另外呢，这个产业呢，特别是讲到，当讲到产业的时候呢，是讲的是属神的，这个在产业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我们的耶和华神呢，他是起手，他供应，他释放，他也恢复。那他的神的百姓呢，应当常常被提醒要进入，要欢乐，并且得享安息。好，那我们就着这个节期跟产业呢，再有点简单的交通。这个节期如果我们从23章里面看的话呢，总共有七个重要的节期。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节期是神百姓聚集的生活。那这是讲的说是耶和华所定的节期。所以神定义要他的百姓过一个丰盛的生活。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新约底下呢，我们也要不仅是需要注意到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我们更要注重我们团体聚会的生活。那这边讲到说是这是严肃会，是圣会。这边当然不是讲说是好像板着脸聚会，而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首位。实际上我们看见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聚会里面呢，是充满神同在的喜乐，充满着向他的感谢跟赞美。也借着这样的聚会呢，显明神恩典祝福的丰富。那有在23章里面提到七个重要的节期，这个七呢是讲到完全的数字，它有一方面有预表的意思，一方面有实际。那在这个预表里面呢，讲到神救恩的完全，讲到神整个救恩在历史上面里面的发展， 神如何在时间中成全他整个救恩。那在实际上面来讲呢，我们实际上在今我们现今的聚会生活呢，就应当可以享受经历并且能够彰显啊。那在这个七个重要的节期之先呢，先讲的安息日，因为这个安息日呢是所有节期的根基啊。我们的神呢是安息的主，他七日完成创造的工作之后呢，想进入安息啊，他要人能够享受他所成就的一切啊，所以呢他的百姓呢能够进入到他的安息。那如果我们从这个预表的眼光来看这个七个节期啊，我们可以把七个节期分成两组，预表跟预言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第一组呢是讲到逾越节，都在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无酵节，初熟节跟五旬节啊，这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工作，逾越节讲到主的受死，无酵节呢讲主无罪的生命，初熟节呢讲到主的复活，五旬节呢讲到圣灵赐下教会出生身体出现。那第二组呢是后面三个节期，讲到五旬节、赎罪日、祝棚节啊，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将来主要再来我们神的百姓的一个盼望啊。吹角节是讲到说主号角吹响呢召聚他的百姓。赎罪日呢讲到神的选民呢要仰望那一位被他所定的主。最后呢祝棚节呢讲到神工作的完全啊。那可是在现今我们在地上神的百姓呢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个节期的实际。这个聚会的意义就这个节期的实际呢就能够显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特别是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每当聚集的时候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不知罪，他为我们的罪受死，他是我们的无酵饼，他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也感谢他的复活。我们这个当我们一同这样的聚集摸到这属灵实际的时候呢，我们就活出了那一个神要我们在神百姓聚集活出那个节期当有的光景啊。好，那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七个重要的节期。那24章呢里面提到三件重要的事情，讲到灯要点着，并且呢摆陈设饼，并且要不可亵渎主的圣名。这个灯呢，我们知道这个怎样说，灯要常点啊。我们知道基督的生命乃是我们人的光，那主的话呢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我们要常常活在主的光中啊，神的百姓啊。那陈设饼呢，这个是基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粮。那我们要在常常在基督里面呢有供应得饱足，成为才能过一个丰盛有丰盛生活的人啊。所以并且呢在聚会里面呢是应当是吃得饱，有属灵供应的一个聚集。那最后呢这个主的圣名呢，因为要不可亵渎主的名，因为主的名的背后就是他的自己啊。所以在个人在教会生活里面呢，主应当得着他当得的地位啊。那最后提到了这个安息年和禧年的规定啊，这边是讲到个人的福分。2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讲到这个安息年啊。那我们知道安息日呢是为着人的休息，安息年呢是为着地的休息啊。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个在我们人的肉体里面是不太愿意安息的啊，我们不太愿意在信心中相信接受神所成就的工作啊。那可是呢安息就是完全停止肉体的工作。那在这个安息年里面呢，地仍然出产啊，那而且呢是越过个人产业的界限，是为了众人的。 那第六年的出产呢是足够三年的需要。那不仅仅是有这个安息年呢，并且是有这个每第五十年的为禧年。这个禧年呢是让一切的居民呢能够宣告得着自由，从奴仆的轭底下能够得以释放，并且呢百姓能够赎回一切的产业啊。那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产业，那对我们新约的百姓呢，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得着丰富，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呢得着主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好，那我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就的这个第二段跟第三段，就的神要他的百姓过一个圣别的生活，要他的百姓在他跟前过一个丰盛生活的一些的简单的交通哈。底下还有一点时间，还是请孙弟兄做一个总结的交通。
不晓得玛丽弟兄有没有什么交通啊？玛丽啊，
孙弟兄听不见你的声音
啊，
是我
听不见吗？现在听见了吗？
啊，
我们交通，孙弟兄，请您交通吧。
好，那么我就简单的交通一点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读利未记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哎呀，从我们这一面来看呢，实在是很复杂，非常的麻烦，对吧？你要从头到尾仔细把它读清楚，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神是多爱他所创造的人。虽然人堕落了，但是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叫人能够重新回到他跟前。或者说呢，神想要到人的中间。所以你知道利未记啊，整卷书就是告诉我们呢，神在那里用他的方法怎样能恢复他跟人之间的这个交通，恢复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我们这一面来讲非常麻烦，但是从神那一面来讲充满了爱，神一点也不怕麻烦。你看我们这个人堕落之后多麻烦，对不对？这个多难办。但是神呢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把人重新带回到他的跟前，重新恢复这个交通。就好像我们人今天生了病啊，那么呢我们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但医生一说看你很麻烦啊，自己病来的话呢那可是非常的麻烦。但是呢这个医生，一个好的医生他就一定要把你医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他在这里呢非常的渴望能够重新跟人之间恢复这个交通的关系。我们知道到了会幕那里之后呢，神住在至圣所里面，那个至圣所到那个会幕那个门口啊，大概是140几英尺啊。那么神用一个幔子遮住，对吧？在里面他看得见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看不见他。你知道神的心是多么的渴望啊！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来成全了救赎之后呢，殿里的幔子撕开了啊，是神把它撕开的。从此之后就开了一条又新活的路。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呢，利未记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跟前来。所以这个五个祭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五个祭啊，那已经是很麻烦的了，是吧？那每一个祭啊，你去读的时候都觉得是那么的繁复，那么样的琐碎啊。那么这五祭说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那我们上次讲过了，连我们细胞中间的一个罪通通要除掉，要把你除得完完全全的，因为不在这个完全的情况里面，神是没有办法跟人之间来接触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弟兄往后讲，神不仅是 把这个恢复的路完成了，叫我们能回到他面前，那回到他面前要生活的。那么神是圣洁的神，对不对？我们要在神面前过生活。那么你这个凭着天然的人，这个堕落的人到神面前，你没有办法跟神之间过生活的，对不对？所以神就给我们看见，从第十章到22章这里啊，哇，这个多么复杂的一个描述啊！所以我常常想，当初啊，这个摩西啊，得罪耶和华的启示，写这些东西都不容易啊，对吧？耶和华小于我，耶和华小于我，小于我，你知道这完全都不是摩西自己的意思，摩西写不出来的，是神叫他写出来。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到神跟前来，你的生活呢，那么你吃的啊，就相当不容易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摩西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些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的光景。那么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啊，这个黄瓜、韭菜、葱蒜的吃不到了，对不对啊？那么到了旷野里面了，整天吃玛哪，他们吃的嘴巴都没有味道了。你知道没有味道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变成什么呢？他们是看见什么东西都吃啊，你知道吧？什么鸟啊，什么地上爬的东西呢？那么没有肉吃，整天吃玛哪，吃的没有味道了，所以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地上这些东西，所以你知道摩西在这里讲到这么多的东西啊，其实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实际生活上的一个东西。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多可怜呢、啊？他们到了旷野里面呢，没有东西吃。其实神给他们吃玛哪是非常好的，这对他们是绝对有好处的。但是呢，他们因为有埃及的胃口，所以呢，吃玛哪他们不满足的，所以就要去找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笑，你知道我们今天啊，基督徒常常是这样的，听道听主的话，应该得满足，对不对？没有的，我们就到世界里面就乱吃，基督徒就在世界里面乱吃，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时候，不光是吃食物说的，基督徒吃东西啊，你读那些书啊，你知道吧？你看那些东西啊，就你不满足什么，你要抓这些东西来一点满足。所以呢，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写照，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呢，我们不能够完全以基督为满足，天天吃基督啊，吃的嘴巴都没味道了，变成这样的，所以就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找。所以呢，很多基督徒看见什么都吃啊，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的神跟前的生活呢，你要吃玛哪啊。其实这个玛哪是一个最健康的食物，你知道吧？就给以色列百姓最好的东西。但是人呢不够欣赏，所以今天呢，我们常讲，你要像你要以基督为满足，吃喝在基督里，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够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讲，有些基督徒啊，你叫他不爱世界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他真正经历了基督的宝贵呢，就像保罗一样，对不对？看万事如粪土，那么就不会以世界上的东西为满足。好，我们也弟兄姊妹有经历，当你属灵光景最好的时候，基督在你里面真是成为你的喜乐满足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就没兴趣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不仅被救赎回来，我们还在神面前什么当有的生活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吃的分别啊，生命上的一个本质上的分别，还有呢，我们各式各样的病，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个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行走啊，他们是没有医院、没有医生的。你想到吗？那个叫根本没有什么医药保险的。我们在美国还要买医药保险，对不对啊？要没有医药保险呢，你生活在这里，你也生活的不安了，对不对啊？感谢主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医治啊。所以呢，圣经这里讲到，这里都是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不仅这样啊，我们弟兄刚刚也提到了最后一段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光在神面前生活，神还希望我们怎么样活得丰盛啊，活得欢乐，那个节气都是欢乐的啊。 你读这个利未记，你们发现神很喜欢给人家放假，你喜不喜欢放假？神可喜欢给人放假了，有的时候给你干脆给你放一整年，你看，嚯，这个太好了！如果今天你老板说这一年你不需要来上班了，我给你放一整年的假，你每个月薪水照拿，你高兴不高兴呢？你高兴死了，对不对啊？哎呀，我们就可以去环游世界去了啊，可以很快乐。神很喜欢给人放假啊，所以这许多的节期都指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什么喜乐。不仅这样，还有安息啊，神最喜欢给人安息。哎呀，犹太人最怕安息，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色列复国以后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考验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日。因为一到那个安息，尤其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安息日那天啊，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所有的百姓都在家里面。你知道周围什么阿拉伯人呐、啊？啊，这个阿拉伯人是很懂得犹太人的习惯的，所以他们要攻击犹太人最好的日子是什么？安息日。因为你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说呢，他们什么都不能做，那那个以色列人不是挨打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六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这个犹太啊，这个阿拉伯人呢，算好了那个安息日来进攻，但是感谢神，神说了话，神向他的话语负责任，所以主亲手保护他们。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那个安息对犹太人来讲不简单呐、啊，非常的不简单呐、啊，所以呢。但是呢，既然神叫你安息，你就安息，绝对相信神。所以今天基督徒生活也是这样，我们不论遭遇什么，不论环境怎样，弟兄姊妹们，每时每刻保守内心的安息。今天呢，我们不是一个日子啊，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感谢主，太美了啊！不仅基督是我们的安息，那么基督呢，也是我们的产业。这里有个很有一重要一件事，我跟弟兄姊妹讲，那个五十年的那个起年呢，弟兄姊妹，那对我们来讲是重大的提醒啊！今天我们在地上主给我们的产业呢，我们不够守得住，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指什么？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弟兄姊妹记得，进入永世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从天父的手中承受神在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我们要不要感恩呢？啊，但请你记得，如果今生今世你不好好守住这个产业，神要用一千年训练你啊，就要记得有个千年国度啊，那个一千年来训练你，然后才进入永远。一进入永远的时候呢，那就是完全进入禧年。所以圣经呢，这个揭开来之后，你就看见我们基督徒蒙的恩典了，我们神的儿女蒙的恩典实在是太大太宝贵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神所做这些都在基督里为我们完成了，那么这是一件事。那么呢，反过来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这变成侍奉的原则。那么什么叫献祭呢？弟兄姊妹，就是维系与天的联系，维系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我们的服事是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与神的交通里面，我们的服事是要维持教会属天的地位啊。所以这些祭，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今天是我们侍奉中间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侍奉啊，不是光是讲讲道啊，唱唱诗啊，带带儿童，带带青少年，摆摆凳子，弄许多活动。弟兄姊妹，那个东西太外表了，真正的侍奉是把弟兄姊妹带到与神的交通里面，维系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交通，维系和天的相连，这个才是聚会真正的一个服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必须明白这个。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真正的服事是维持神百姓的圣洁啊，在这里要把洁净的食物带到百姓当中啊，那么呢要除去这些病啊，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这个毛病多得不得了啊，各式各样的病，对不对？其实侍奉就是出病，不仅出病还要除去死亡，就撒旦常常把死亡带进来，所以我们的服事死的你把它变活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说明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中我们应当做的。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聚会的生活里面呢，要把每一个节期的意义把它活出来啊，让弟兄姊妹们欢喜快乐在主的跟前啊，像过节一样的欢乐啊。然后呢，引所有神的百姓进入主的安息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聚会最大的用意。所以我过去很多年呢，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的聚会能聚得非常的安息，弟兄姊妹你啊，不用多传福音，人进到聚会里面呢，他就受吸引了。弟兄姊妹一进到聚会里面就像回家了，里面就安息，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很可惜看见地上的那个很多基督教的团体啊，争吵不休啊，里面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说基督徒很可怜啊，在世界上没有安息，在自己家里没安息，现在多了一个没安息，来聚会也不安息，那么三个不安息，你看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对不对？我们应该在世界都没有安息，甚至有时候家庭都没有安息，进到聚会里面就安息了。这是侍奉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们，让神的百姓从愁苦变为欢乐啊，从下沉变为升高啊，家里面沉闷的变为歌唱，这个才是聚会的意义，这是我们的服事啊，这是侍奉，并且能够引神的儿女们能够得到丰盛的产业啊，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聚会，所以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实在承认很惭愧啊，因为聚会中不够活出服侍出这样的光景，对不对？有很多弟兄姊妹聚的没味道，不应该越聚越有味道啊！聚会叫你从主得丰盛的，从你领受产业，享受这个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个你看见从几个方面来看，对不对？都是有丰很有意义。一方面从神来看是神。有个心意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他跟前啊，所以利未记就是神所用的方法，对不对？那么感谢主，这个方法呢基督为我们完成了在基督里主把每一个点都完成，是吧？而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学习怎样呢，按照利未记的原则啊，恢复神与人之间的交通，恢复属天的关系，恢复教会中的纯洁啊，所有的外面的东西都不能进来啊，保持我们在主里面的欢乐安息啊，进入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利未记这本书啊，这是太宝贵的一卷书了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明白。对不起，我这个时间过了几分钟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停在这里啊，把时间交还给林环来。
好，谢谢孙弟兄。那在我们面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的心和你一样感谢赞美你，主要为着利未记你所赏赐的话语，主要借着你话语的亮光显明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的神是何等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这条回到他跟前的路，并且盼望我们能够活在他的跟前也能够活得丰盛。主啊，也求你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我们能够真实活出这样的实际，也在服事的当中也能够真实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能够常常回到神的同在中，也能够带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进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也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显得纯净，也让你自己的教会在每次聚集的里面都充满了向着你的赞美和感谢，也充满了你自己恩典的丰盛。主啊，感谢你向着我们这样子美好的心意，向着我们如此大的救恩。主啊，愿你的话语不突然返回，能够继续做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让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蒙恩典，
你自己的名也能够得着荣耀。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底下有一点简单的报告。这个待会呢还是请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留下来参加小组的交通啊。那我们星期六呢东南区的读经聚会照常在线上举行，6点半到8点半啊，请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参加聚会，也为着聚会祷告。那主日聚会呢，除了儿童聚会是实体聚会以外，波饼聚会还信息聚会呢仍然是用混合的方式。弟兄姊妹可以在会所聚集，也可以在家里面在线上聚会哈。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呢，尽量能够来到聚会，我们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就好像刚才所交通那个点上面哈，我们能够在教会的聚集当中呢能够显出神同在中的欢乐啊，也能够显出神恩典的丰富。啊，那不过如果弟兄姊妹你身体如果有什么症状，有什么COVID 的情况的话呢，就请弟兄姊妹仍然留在家里面聚会。这个主日是有两位弟兄交通，是梁家俊弟兄跟孙家荣弟兄，那是由玛丽弟兄跟李世博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提醒呢，下周开始呢是西岸特会。所以呢在本地的周五的查经呢是暂停一次。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五呢这个聚会呢我们也是暂停一次哈。那要等到下个星期五，就是7月29号我们再继续开始交通民数记。那在这个西安特会期间呢，鼓励弟兄姊妹呢都能够参加。如果弟兄姊妹虽然如果没有实体参加聚会的话呢，仍然能够在线上能够收听这个特会的信息哈。不管有没有报名都能够收听。有没有报名的差别呢，只是有报名的才能参加小组交通。不过线上信息呢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听。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如果虽然你没有报名或者是没有实体参加聚会呢，仍然鼓励你能够听网上的信息哈，从星期三晚上一直到主日。好，那我这边的交通报告就停在这里。